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壮志凌云的凌云。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遇到过一些贵人呢？在凌云不同的人生阶段里，神都为我预备了不同的贵人，在那里关照我，帮助我，指引我。对于这些在凌云的生命中出现的贵人，凌云心中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感激。今天要与您分享一篇短文，一定要记得在你遇到困难时帮过你的贵人。文章来自商道老板思维。人生道路崎岖不平，生活的难各有不同。我们之所以能一路向前，贵人的帮助功不可没。什么是贵人？一个支持鼓励你的人是贵人，一个和你共进退的人是贵人，一个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贵人。当我们心灰意冷时，是贵人激励我们重新振作；当我们无助彷徨时，是贵人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；当我们茫然无措时，是贵人给我们出谋划策；当我们得意自满时，是贵人提醒我们为人要低调。有的贵人对你严厉指责，却总能看到你的优点；有的贵人对你挑三拣四，但关键时刻总会帮你解决难题；有的贵人借钱给你，不问原因，不催你还；有的贵人不离不弃，帮你扛起大事小事。感恩生命中出现的贵人，因为他们，我们不再迷茫，收获了成功；因为他们，我们找到目标，才有了今天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多么成功，一定要记得在你困难时帮过你的贵人。在圣经中有一个人叫保罗，他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使徒，也是第一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传道人。保罗之所以会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成为一个影响千万人的神的仆人，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，当他刚信主的时候，他遇见的他生命中的一个贵人，巴拿巴。圣经说，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。因着巴拿巴对保罗的信任推荐，并日后不断的提拔，便使保罗成为一名对基督教会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力的传道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为着神带在我们身边的贵人来献上感恩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贵人，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天使。
谢谢你来陪我，陪我走人生路，走过黑暗坎坷路。谢谢你用心疼我，给我爱，给我力量，给我你的情，给我你的心。也许你不明了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星源。妻子血癌末期突至，风暴中平安。作者许建文，来自微信公众号《爱境界》。2010年7月，我和太太怀着兴奋、轻松的心情去参加教会为期3天的夏令退休会。礼拜五，我太太就觉得胸闷、身体疼痛。到了晚上，他突然疼到无法控制，整个人就倒下来了。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有医生，立刻打了911。第二天周六上午一大早，经过短暂几小时的休息之后，我赶去急诊室。医生一看到我就立刻说，情况复杂，你们绝对走不了。中午教会的牧长同工们来到医院探望，得知情况后，他们立刻为太太祷告。周日夏令营会结束，弟兄姊妹们纷纷打包回家，我一个人在医院里陪着瑞贝卡。由于已经明白情况不是太好，我就迫切地求神保守瑞贝卡的情况不至于太严重。周一上午见了主任医师，他一开口就告知还需要做一连串检验才能够诊断病因，但我要有心理准备，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并告知瑞贝卡下半身不能动。得知消息，我整个人都昏了。下午女儿赶来，得知瑞贝卡情况危急，我们一起昼夜向神呼求， 求神保守他的性命。此时我们也告知台湾澳洲的家人，迫切地为他祷告。由于 Rebecca 的家庭是牧者世家，各地教会的代祷关怀一波波涌过来，成为我们在急难当中很大的支撑力量。 Rebecca 经过一连串不断的检查，我们也一直迫切地日夜为他的生命留存祷告，期盼神大能的医治。周四下午，当病房中只有我跟 Rebecca 两个人在祷告时，突然主任医师敲门进来了。他说要跟我单独谈一下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的各样的报表，回头看一眼 Rebecca， 他也想知道。我跟医生说不用私下谈，我们一起谈。医生搬了一张桌子，他把所有的检查报告放满了一桌，逐一为我们解释了每一个检查报告的结果。最后他说确定 Rebecca 得了很严重的末期癌症，目前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是哪一种癌，但是从各种报告中可以判断是三种癌症之一。医院判断是骨癌末期，生命不会超过六个月。更糟的是，他们强烈怀疑这不是原发，而是转移到脊椎的，因此 Rebecca 生命危矣，随时会走。第三个可能，血癌当中的干细胞如果是这样，根据检测结果这是血癌末期， Rebecca 生命也不会超过六个月。医生说完就走了，留下错愕不已的我和 Rebecca 在病房里，一时之间脑中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在做梦。过了许久我才醒过神来，我小心地在问他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他一听眼泪就流下来，说我不会害怕，但是我会很舍不得你和女儿。可是我一想到回天家之后能跟神同在，又可以见到我所思念的父母，而且我们有一天也会在天堂再见，我就不害怕。他说完，我跪在病床前牵着他的手，一同流泪向神祈求。祷告完后心情稍微安静下来，神所赐的平安充满了我们，我也很平静地分享这一周来非常独特的心路历程。在这波涛汹涌的七天里，我对神发出迫切诚挚的三个祷告，每一次的祷告神都很快回应，让我深知他一直在我身边。但令我诧异的是，神每一次的回复都与我的祷告相反。我周五深夜向神祈求早日出院，周六清晨神透过医生告诉我走不了，我又对神祈求并不至于致命，周一医生立刻告知情况不好，要做最坏的打算。最后我无助地向神呼求保住 Rebecca 的性命，周四医生告知生命不会超过六个月，并且随时会走。我看着 Rebecca 对他说，神似乎已经意定要我们经历着苦难，我们只有顺服吧。当我们夫妻再次同心迫切地求神赐下顺服的心祷告，我们一直流泪祷告，逐渐恢复平静，神所赐的平安临到了我们身上。经过很长的祷告后，感觉一切的恐惧重担都脱落了，满有神的同在，平安和喜乐。Rebecca 擦干眼泪对我说，她不会再问神为什么，但是她会请神告诉我为了什么，她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荣耀神。生性幽默爱开玩笑的 Rebecca 开始回想起我们自从认识、交往、结婚、出国读书、生下女儿，直到今天的趣事囧事，一时之间笑声开始充满了病房。当医生离开时，有一个护士还问我们是否听懂医生的谈话了呢？我说听得清楚。那为什么如此平安喜乐呢？我脱口而出神的话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护士连说阿们，随即放心地离开了。在学医的弟兄姊妹帮助下， 我们开始寻找更好医院的治疗。我们联络上了 Johns Hopkins Medical 的一位肿瘤医生，不料在门诊的前一周，他突然告诉我们，他因产期提前，没有办法看我们，安排实习生接手。由于时间紧迫，我们无法选择的去看那位实习生。当我们到达 JHM check-in 时，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要看的是那儿最好的医生，而不是实习生。我们喜出望外。医生对 Rebecca 做了一系列的检测之后，确诊她患了血癌末期。我祷告以后，心中觉得有平安，就请医生给我们建议。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后， Rebecca 开始接受了每周的化疗。经过漫长12回合的化疗以后，血癌终于被控制住了。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，赶快帮我们联络了最好的脊椎手术医生，去治疗他瘫痪的脊椎。经过一周漫长的等待，终于等到门诊的日子。当天又经过数小时等待以后，我们终于看见了这个脊椎医生。他只花了10分钟，将 Rebecca 所有的病历报告、所有的化验单看过后，告诉我们：你们回吧。难道神会让他一直瘫痪吗？在无助绝望中，我们只有迫切地向神昼夜呼求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位 JHM 的医生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有办法可以修复他脊椎瘫痪的问题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迫不及待地与主治医生联络，但他说没有任何人跟他联络， JHM 没有这位医生。我们又落入了无助与不解之中，只有迫切的祷告。过了消沉的数天之后，傍晚我突然又接到医生的电话，我立刻追问他是否真的是 JHM 的医生，为什么医院找不到他。他告诉我刚来医院工作，名字不在系统里。我记下所有的联络方式和主治医生电话连线，在电话中我们反复讨论，最后决定这个医生的提议是可行的，并立刻进行准备手术的程序。这个方案不用把背部切开，而是使用微创手术在损坏脊椎的两边各打一个小洞，然后用管子伸进这两个小洞，一个管子就用气球把塌下来的脊椎撑到合适的位置，再用另一个管子用生化水泥去填补固定脊椎。经过一周的检验与准备，终于可以动手术了。手术从中午直到下午4-5点才结束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只有不断的迫切祷告。终于医生出来宣布说手术很顺利，他就走了。我一直等到 Rebecca 清醒后问他如何，他说感觉很好，这时才放下心来。等到护士准许他出恢复室时，我问护士说现在要把他送到哪一个病房，护士说他可以回家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在睡梦迷蒙之中被圣诗的歌声吵醒，我发现这是 Rebecca 的歌声，而且来自于浴室。我难以置信地走到浴室门口，看到她在一边梳妆，经过化疗没有剩多少的头发，一边唱诗。她可以行走了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一周后，她再回到医院去检查，发现那微创手术的两个孔也不见了，真是神行了神迹。 我觉得神在这一段时间一直教导我们，眼目要单单的注目他，不可以注目其他的事情，医生、医术或者是任何人的帮助，甚至连注目他的恩典都不可以，只能单单的注目他。接下来几个月，瑞贝卡又经历了12回化疗，以及2次最重要的化疗和骨髓移植，其中所经历的煎熬和痛苦难以形容。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孝顺的女儿，这期间她一面上学，周末就赶回来照顾她生病的母亲，无微不至。感谢神借着这一次生病，她所有的兄弟姊妹们从世界各地飞来照顾她，最短的停留了1个月，最长的住了3个月，为她吃喝梳洗，照顾她无微不至。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发起送饭送菜，这一切都是让她觉得自己是被爱的，是宝贵的。神借着一场肉体致命的绝症，居然医治了她从小没有办法修复的原生家庭的心灵创伤。神的意念实在是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在过去30年当中，我们在教会服侍过各样的人，学生、老年人、青年人、社会青年，有白领的、餐饮服务、弱势的人，唯有病重的人是我们无法进入服侍的人群。主要原因在于我跟 Rebecca 的身体非常健康，使我们没有办法与病痛者感同身受。感谢神，神要我们经过患难以后要去安慰那些遭受各样患难的人。自从 Rebecca 生病以后，很多病重的，尤其是癌症患者，会打来电话安慰与鼓励。他们觉得 Rebecca 是与他们同在一条船上，能明白他们的痛苦、恐惧与绝望。一时之间，神为我们开了一扇门，让我们开始服侍这一群病重的人。更感谢神，在3年以前，神也带来一位同样是依靠神去抗癌的姊妹。我们一起在神的教会开始服侍这样一群弱势病患，一起经过患难，一起蒙神的安慰。在过去5年当中，许多弟兄姊妹得蒙神的医治与安慰。神也给我们恩典，能伴随着这些人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。我们总共举行了6次追思礼拜，其中一位老弟兄96岁，寿终正寝外，最年轻的只有43岁，最大的也只有63岁。由于干细胞癌症是没有办法用药物根治的，只能用药物控制它，借以延缓复发的时间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当时宣布 Rebecca 没有办法活过6个月生命期的，现在居然已经过了6年。虽然至今癌细胞已经复发过2次，我们深深觉得这好像是保罗为他的刺祷告一样，神把这个刺留着对我们有好处，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神不放。 Rebecca 生病这一个过程当中，神借着绝症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命。在2014年一个周六的夜晚，我仍然独自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，并与教会的牧长们电话讨论教会的重要事工。当时已经很晚了，开完会后我走到办公室的窗前，舒展一下疲惫的身心。神救了我们全家，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而我在哪里？又回到世界去了吗？我不得不流泪向神认罪祷告，求神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。祷告完后，我立刻收拾东西，锁上门回家，预备自己第二天主日去做敬拜。感谢神，当我把办公室的门锁上时，我赫然发现神也把我爱世界的心锁在办公室里。等我再回到家时，我发现我整个人生观、价值观都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。以前一直加班，为的是要拿更多的钱、升迁，拿到更多的奖金、股份。但我现在发现这些不再吸引我了，一提到 就感到非常令我不安，甚至是厌恶。我知道这是神带领我走的路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，结束了我30多年来在职场的工作，开始全职服侍神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已经全职侍奉快2年了，有很多挑战甚至攻击，但靠着神的恩典与神同在，却充满了喜乐，生命也借着各样的挑战更亲近神。生命正在改变，也深知前面所当行的路还甚远，感谢主能够使用我这样一个罪人。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的困难和挑战，我也不知道 Rebecca 的病最后会怎么样，但感谢神，我深知他一直与我同在，他掌管着我的明天，我要做的就是单单注目他，这就够了。
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不看自己看天上，我就不会再忧伤，有你守候我身旁，我心世界有亮光。不看过去看前方，我就不会再迷惘，不要为明天忧伤，明天不在我手上。